好，大家好，谢谢。那么艰难的这个路况，还有那么多人来，说明我们对这个西方文明中的建筑艺术都有兴趣。那么在座肯定有专家，所以我讲的地方如果有这个错的地方，请原谅。我主要是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在西方文明中如何围绕着基督教信仰，那么多宏伟的教堂建起来，那么多教堂在每一个阶段。它在建筑学上面都有原创的地方，而且那么多原创的地方后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科学家的劳动，也就给我们解决了一个谜：为什么西方文明中自然科学的科学家那么受尊重？而且他们受尊重的过程往往是跟这个基督教的信仰连在一起，就是要建一个宏伟的教堂。这个教堂既好看，由诗人们、画家们赞美。同时又坚固又结实，又像永恒的殿，所以大量的科学家在里面劳动。于是以由最早的工匠变成科学家，由这些科学家师徒关系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物理啊、力学啊、数学啊，慢慢西方的文明就伴随着每个阶段的大教堂的建设形成了。这是我们在东方不得不佩服的地方。所以我们呢，带着这么一个思路进入西方。教会、教堂建筑艺术。首先，我们看一个背景，就是公元前9世纪到6世纪啊，希腊就形成了三种建筑风格。一直到今天，我们到很多弟兄姊妹家啊，我一看就看出来这三种中的一种装潢。我们会简单的说是罗马柱，北的柱子啊。实际上，这个罗马柱是简单的讲，通讲。再分析一点呢，公元前9到6世纪。就开始出现了，就是古希腊非常独特的，古希腊的这个诗啊、雕塑啊、绘画啊，那都带着一种人类童年的那种纯净。我们假如有机会到欧洲去旅游的话，到希腊去旅游，现在是最好的时候，因为希腊的物价现在最便宜，啊，比南京还便宜。我南京的朋友去过，那么希腊，古希腊留下来很多丰富的人类的文化遗产，在建筑上面体现在三个。一个建筑风格叫多立克柱式，被称为男性柱。什么叫男性柱呢？有10个窝槽，直径跟高按照6:1，体现出它的力量。后来呢，再高一点，7:1，用的是大理石，就这个柱子，男性柱，因为它最早是用来神庙，神庙是拜这个希腊人心目中的男，宙斯，宙斯是男的，天神啊。所以就被称为男性柱，那这都是男性柱。巴特隆神庙现在只剩下废墟了。整个漫长的人类历史，古希腊的文明，一直到了18世纪、19世纪，由英国探险家发现了。哎呀，整个都被穆斯林啊，还有这个其他的异教啊，当成废砖废瓦。就像中国文革期间把长城的砖块拿去盖猪圈，对吧？太可惜了。后来英国的冒险家带有这个。艺术气质的冒险家用钱把这些柱子全部买回去，或者把这一段我全买下来，不值钱买下来，然后把它保护起来了。就19世纪，我们讲西方的很多所谓的殖民主义的文倭强盗，在人类历史上他们是功臣，他们抢救性的用自己的钱买下来这些。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巴特隆神殿，很多都是英国艺术家、英国商人自己买下来的，保护下来的。那这就是巴特隆神殿。我们假如有机会到这个希腊去的话，看这个柱子，多立克柱，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那个头子上面很简单，下面是按照6:1和7:1的比例柱子啊，全是石头，而且上面的槽子，上面这个槽纹啊，都是很规范的。在这个阳光下，我们看这是还原的，这都是巴特隆神殿的男性柱。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林肯纪念馆啊，看到了很多这个，特别到美国很多市政厅啊，很多大学的楼啊，都是按照这个，体现出一种责任，一种担当。所以基督教传到了这个罗马。传到了罗马前面有一站，就是雅典。保罗说：“为色之神， 你们希腊人很智慧，你们都知道有一个神你们不知道是谁，这个未赦之神就是永恒的上帝，我们心里面的真善美的所在。那么这就是希腊的这个神殿，现在它这个还原的样子。但是这样的建筑在美国很多，我们到美国啊，加拿大说不定很多小县城都是这样的柱子，一般市政厅法院都喜欢用这个古希腊的风格。好，现在我们看第二个被称为女性柱，叫艾奥尼柱，是有24个窝槽，它的特点是有两朵花在头上，两个旋内旋，两个内旋啊。那么最早出现这个装潢是在女神的一个庙里面，在希腊的女神庙。我们知道宙斯有很多公主，那么智慧女神、爱神都是 女性的，是吧？智慧女神，我们有机会看希腊神话，对吧？男神都是力量，女神都是智慧，所以呢，拜女神的庙呢，都是艾奥尼亚柱式，变成了西方建筑艺术的最早的。好，那么在这两个基础上又出现了第三种，叫克林斯柱。那高汉天呢，就是我们和合本圣经翻译哥林多，哥林多书啊，在哥林多这个小镇子出现了综合性的一个柱式，被称为克林斯柱式。我们现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汉语的翻译呢，叫克林斯柱，我们和合本叫哥林多啊，就这个词，哥林多啊，古希腊的一个小城市，更加美。它的特点是什么呢？上面一个大花篮，就这个装饰性开始出来了。也就是说古希腊的这个心灵啊，有纯粹的自然走向线条，由线条的力量走向我们生活中的多样的美、丰富的美。古希腊的最早的是公元前9世纪到6世纪啊，不得了，那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没出现，他们在建筑上面已经完成了一种美学上的设计，这是古希腊。那时候我们还是处在这个先知时代啊，耶利米公元前7世纪还是先知的时代，那离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还有好几百年。好，那这都是克林斯柱式普遍的存在在西方各个时代，就是最早的希腊人的建筑的这个美学啊，他们已经奠定了这个基础。我们看这都是现代建筑啊，你们只要看到是一个花篮在上面，就是希腊古典建筑的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巴特隆神殿，第二阶段是这个女神庙。女神按照希腊神话是智慧、美善啊，都是这个宙斯王的几个女儿，对吧？女神，包括里面的很多爱情故事啊，跟人间的这个美男少女谈恋爱，后来还吃醋啊，衍生着很多爱情故事。最早的诗歌啊、抒情诗啊，人的这个忧伤的感情啊，也就是跟这个天神跟人间之间相爱产生的美好的这个情感啊。啊，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三种柱式，都是预备着基督教的教堂。我们往下看，你看多漂亮，对吧？我们到美国特别多，因为很多人对美国有误会，以为美国都是把西方的艺术 copy。但是如果研究西方基督教文明，会发现啊，美国不是简单的 copy， 它那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理念，比如它的法院、它的邮局、它的税务部门。每个不一样的功能，他用古希腊的、古罗马的什么样的审美风格来表达他一种内在的原则。我们再看，这是赫尔辛基大教堂。赫尔辛基大教堂这个建筑啊，我们有机会如果去这个赫尔辛基大教堂能看哦，这个是赫尔辛基大教堂，就是赫尔辛基大教堂，它是总统府，它那个就是芬兰的天安门啊，大概里面能站最多500个人。这边呢是赫尔辛基大学，那边是总统府，上面是个大教堂，就这个赫尔辛基大教堂。我们再看啊，这个美国国家博物馆，美国国家博物馆里面柱子就是克林斯式柱式。好，三种柱式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在基督教的教堂艺术出来之前，这三种柱式 里面带着一种古希腊的哲学理念，就是我们跟自然的关系，我们人在世俗社会中担当了什么责任。那么希腊人的心灵居然能够把它抽象成这么一个设计。另外呢，希腊人还把数学的头脑毕德哥拉斯学派啊，很多数学家他们参与神庙的建设。所以这就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最早的希腊人他们的这个哲学、自然科学、他们的诗、他们的艺术、他们的音乐是非常和谐的连在一起。所以从这三种装潢能看出来啊，第一个是男性柱巴特隆神殿，第二个是女性柱，第三个是进入了这个圣殿，进入了富裕人家，进入了这个一种美的这种多样性在里面。好，我们看希腊化时期。所谓希腊化时期就是什么呢？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王子，从马其顿，今天的这个马其顿啊，南斯拉夫，前南斯拉夫的一个小国马其顿，因着他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开始他的征服世界、传播希腊文化的雄心壮志。他在25岁的时候已经完成了他的帝业，马其顿啊。以后他逝世以后，影响了3个世纪，这3个世纪中国以外的世界，普通话就是希腊语。就是整整3个世纪啊，中国以外的另外一块西方的文明世界讲的是希腊语普通话，这个被称为希腊化时期。那么之后呢，就是讲拉丁语，讲了1000多年，一直讲到18世纪不再讲了。那么我们中国呢感到自豪，从三皇五帝是吧，从这个从古到今我们都是用汉字，尽管我们的发音不一样，但至少秦始皇很智慧，我们汉字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讲比较一下中西方文明来看，希腊化特别重要，因为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他们很多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很多自然科学啊，随着他的军事的这个征服传遍了所有的地方。所以他去世以后，他手下的4个将军分封天下，但是呢把希腊文化传开了。所以亚历山大大帝被称为人类的守护者，16岁拜亚里士多德为师，亚历山大啊，这个20岁的时候开始远征，30岁已经完成帝业，差点打到印度，要不是疟疾，我们讲是疟疾打摆子或者发烧是吧，他就打到了印度啊。亚历山大，大家看整个留下的版图，整个人类文明啊，今天还是以地中海东部，就是我们所讲的后来的东罗马帝国，也被称为拜占庭帝国。这个时候的西罗马帝国还处在野蛮状态，500年的野蛮状态。所以欧洲人他如果了解这段历史的话，很多欧洲人他对我们这个东方是带着一种敬畏之心的，他们的文化的这个预备阶段是在希腊，是在今天的土耳其。我们看啊，那这个就是马其顿，马其顿王子亚历山大留下的一个庞大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段讲了300年希腊语，那个时候的普通话是希腊语，就是使徒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我们的新约不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是用希腊文写的，因为保罗他就像我们今天我们讲广东话的人那么善待，那么尊重我们讲普通话的，因为我们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对吧？所以保罗的母语是广东话，但是保罗用的是普通话来传福音，当时的普通话是什么，就是希腊话，希腊语，很了不起。好，这四个帝国包括今天的埃及、托勒密啊、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塞琉古、那安纳托利亚，这个另外一个王朝，总共四个王朝啊，这些我就快过去啊。好，现在我开始进入古罗马。我们知道希腊文化、罗马文明，经常用这么一种话，就是希腊是文化，罗马是文明。为什么用希腊文明这个词不多呢？就是因为希腊文化外化成制度，外化成社会这个生活方式、社会规范，主要是在罗马帝国。 所以希腊文明是古希腊，罗马文明是希腊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好，我们在建筑上面呢，特别强调对基督教的教堂建筑影响最大的是希腊三个柱式，希腊神庙，然后是罗马，古罗马式。古罗马式呢，有三个重要的这个发明，就是建筑学上啊，一个是穹顶，一个是旋拱，这读旋啊，不读卷，在建筑学上不读卷，读旋，旋，就是宣传的宣，鼓起来的，旋拱，还有一个十字拱。那么这三个呢，能够进入古罗马的圣殿，里面包含着什么？包含着理性原则。我们通过西方的建筑看出来，里面包含着哲学、科学、理性，所以理性化的这个社会生活来自于一个永恒不变的原则，就是什么呢？我们自然科学在牛顿时代，对吧？万有引力，那地球就是固定的，地球的引力。而古希腊的时候就发现，我们人类的理念有一个最大的需求，就是我们要平安、安全感、平安。所以在建筑上面呢，把平安落实到我们的生命，就开始发明了穹顶、旋拱跟十字拱。我们今天全世界普遍的建筑学上的重大进步，就是来自这时候的原创。原创啊，看这个广袤的这个帝国，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由意大利这个小小的亚平宁半岛，一个罗莫罗斯的这个氏族部落，变成整个地中海的一个庞大的一个帝国，不断的扩张，把希腊的文化也融进来了，整个地中海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内湖。这么一个庞大的过程中，人们在想着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建立一个美好的宫殿？而这个宫殿建的必须是以前没有的，不断的把我们的想象摆上去。所以我们看这个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什么呢？就是基督教初期的历史背景，罗马帝国在军事、法律、贸易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什么呢？相对公平的秩序。比如保罗被陷害，他说我是罗马公民，我有公民权，你当地人还没有权审判我。按照罗马帝国的法律，罗马公民权的人可以到罗马去申诉，所以当地的官员还不敢欺负他，就是罗马的这个法律规定。那什么人才能获得罗马公民权呢？当时的规定是在天灾人祸的时候，家里面的财产能够保证50户，还是100户，还是500户人不饿死，那你就是罗马公民权。那么国家发生战乱的时候，你能资助多少根棍子，就是武器，能够保家卫国，你如果能资助500根棍子，那你就有罗马公民权。所以呢，罗马帝国的它的这个秩序是跟你的劳动和你的财富，另外你钱再多，如果大家都讲你不好，你也拿不到罗马公民权。所以罗马帝国的它这个法律、军事跟贸易的文明啊，预备着保罗传福音，公平正义是来自耶和华，就是他已经有这个基础了。好，我们看啊，在建筑艺术上面呢，刚才我讲到了穹顶、旋拱跟十字拱。好，在罗马帝国的建筑中还出现一个很重要的，跟希腊不一样，希腊是拿那个大理石，那个石头刻出来的，罗马开始出现了水泥、混凝土。那么早，那古罗马就开始出现混凝土了，把各种石头把它们碾碎，然后把它凝固起来，风化，放上盐，放多少比例都知道。然后那个混凝土制作的过程中，我们把混凝土中文也叫什么预制件，对吧？混凝土建这个建房子，浇筑好了，这个技术是罗马人发明的。而在发明的过程中，据历史文献考证，内心都在想到我们要建一个宫殿，我们要这个宫殿要能够把这个材料放上去，我们能不能找不到这些石头，或者是石头的工能不能更省。他把石头碾成粉子，加上盐，加上各种材料，最后浇筑在地基上面，就出现了最早的混凝土。这个是建筑学上重大的发明。那这是罗马帝国，我给几张图片看看，现在还残存下来一些建筑，罗马帝国的 这个是米兰的一个大教堂，当时混凝土啊都是罗马帝国时候的，但是大家看用的还是希腊的建筑风格，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好，最妙的是这个，就这个拱啊，这个叫这个穹拱。我们今天看很简单，好像桥梁嘛，当然是拱啊。但是罗马帝国最早弄的时候花了多少智慧，上面是水啊，还可以过船，然后把水引到罗马市中心干什么？帝国的花园要做喷泉，为了让罗马市内有喷泉，他必须从外面把水引到这边来。水怎么引过来呢？他们就建很多拱桥。这个拱桥在西方文明中是来自古罗马。斗兽场里面可以划船，还可以圆海军，它就是用各种水各种拱。那这个拱门啊，拱门下面的回廊都是水道，那个水一节一节把它排进来。我们有机会到意大利啊，进去看的全是废墟，但是那个模型会告诉我们，罗马人的很多建筑学上的发明创造都是在这些废墟上面啊，人类最早的。在设计的过程中，均衡原则、安全原则什么都体现出来，精确得很。好，另外大家到意大利去啊，一定要去这个地方。在罗马郊外有一个古城叫奥斯梯，安西昂奥斯梯，奥斯梯古城，奥斯提亚，中文翻译成俄斯梯古城。很奇妙，这个古城现在只剩下废墟。文艺复兴以后，意大利人跟整个欧洲人对人类的文化遗址啊，开始有一种保护的意思了，所以把所有的后来的建筑全部拆掉了，把这个2000多年前的古建筑全留下来了。如果我们有机会，你们将来去看的话，我当导游，因为我在那整整泡了一天啊。我们当时是学教会史，早期教会的建筑啊，教堂建筑，我们泡了整整一天，都保留了每个地方教会在里面聚会的地方，教会后来被承认以后在哪里盖的，遇到迫害的时候，特别是野蛮民族进入罗马的时候，一把火烧掉了，废墟都在。但是这个废墟里面看，有水泥，有砖，也有拱地基。老师在讲解的时候说，是西方文明最早的科学技术，他们为了追求这种那个神圣的感觉，把最聪明的科学家作为最受尊重的人。所以西方文明的这个理工科啊，理工科不是匠啊，那是科学家，就从这开始。我们看啊，好，刚才我讲到混凝土对吧，现在我们看这个轩拱跟十字拱做的这个拱顶啊，不像现在我们这个金属啊，到1870年的时候，整个世界建筑史上有个巨大的变化。为什么？那个钢梁钢架，特别是芝加哥对吧，底特列那个巨大的摩天楼，那个钢架，那都是现代工业时代了。但是在古典时期靠什么？靠这个轩拱。我们来看这个轩拱啊，你看讲到了应力，讲到了这个弧，这都是物理学上的一些建筑学上的术语了，我们了解一下行了。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如果我们哪一天重新回到意大利，重新回到欧洲，一定要看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西方文明原创。你看原创啊，你看水泥，那个时候的水泥是他们的原创，水泥里面放多少盐，放多少其他材料，无数次试验。那么那个马六甲，大家有机会到马来西亚的马六甲，一定要去看它几个大教堂的废墟，那个废墟被海水的吹啊，已经感觉不到是什么材料做的了，好像混然一体，实际上里面很多是混凝土，然后被那个海水吹，海风吹啊，那个盐在里面，整个像那个像浇筑出来的那个活的雕塑。马六甲就是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有很多这个天主教的废墟啊。那这个就是最早的啊拱。再看，你看这个，我们今天看起来很简单对吧，上面这个拱形，拿几个砖头对吧，拿几个石头，那个裂，但是当时做了多少次试验成功了，由这个小的变成大的， 啊，这叫宣，公元八零年的建筑，这是公元八零年，公元八零年的建筑，一世纪，你看，底下是水，就这么一个小的开始，奠定了教堂的巨大的拱顶，就是从这个小的开始啊，而且做这个工作的工人是自由择业者，不是奴隶。人类历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定义，以为是奴隶创造历史，不是的，是自由人创造历史。自由人哪怕带着锁链，只要他的心是自由的，他都能写出最好的诗，最悲壮的诗，画出最好的画。那么据考证，所有这些都是自由民，政府要 付钱给他的，都是今天意义上的科学家，他们创造了最早的这个拱，这个就被称为宣拱，这是古希腊的建筑最大的特色啊，宣拱最大的成就，宣拱哪怕底下那么小，但是我们的教会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巍峨的科隆大教堂啊，米兰大教堂啊，那么多这个宣啊，都是来自这个小的下水道啊，最基础的。另外还有十字拱，十字拱我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样子的。十字拱在罗马帝国一世纪的时候开始出现了十字拱。什么叫十字拱呢？筒形拱连在一起开始出现变化。一个筒形拱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但是如果把放在一起就出现了变化，然后装潢装饰性的壁画放上去了，诗写进去了，画写进去了，音乐出现了变化。就像马克思韦伯讲的，为什么只有西方文明才出现了交响乐？尽管印度，古代的印度，古代的中国，古代的波斯，古代的巴比伦都有很美好的音乐，但是为什么只有西方文明出现了交响乐？而交响乐的这个有个很重要的要素是什么呢？谁都不抢谁的时间，各就各位，就像敲锣的，砰敲一下子，就那个位置就他，别人不会敲啊。我们经常看那个敲锣的是最简单，晃一下子，实际上人家讲不简单，他那个锣怎么什么时候敲，他是音乐家台才知道什么时候敲，是吧？哪来的呢？就是来自基督教。但是基督教的教堂建之前，按照基督教有个教义叫 General Grace， 还有一个叫 Special Grace， 一般恩典。一般恩典就是我们中文所讲的他爱普及万千，太阳照在所有人头上，不光照在主的门徒，也照在暂时还没有爱主的人头上，叫普遍恩典 General Grace。 所以人家讲十字拱是罗马帝国对我们基督教教堂建筑最大的贡献之一。原因是什么呢？有了十字拱以后啊，大家会发现欧洲所有古老教堂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层面，然后在这个十字拱的基础上出现了多重十字拱交错在一起。就像英国的西明寺，英国的西明寺大教堂整个那个十字拱变成了什么呢？用现代建筑啊讲的是繁琐，它每一个十字拱交错一个，每一个十字拱交错一个，变成了无数个十字拱。我们头一抬发现，哎呀很美啊，神的恩典就是那么美轮美奂，实际上是有它的神学依据。我们现在来看啊，十字拱建筑学上的重大突破啊，这些都是最早的教堂，最早的教堂借助罗马帝国的建筑拱门啊，拱门全是水泥啊，不是希腊的全是石头，希腊建筑是石头，罗马建筑开始水泥了，石头是有限的，水泥建筑就可以更大的空间了，全是水泥。嗯，好，这就是一个示意图，大家看这是什么？这是古罗马的万神殿。古罗马的万神殿，我们到意大利去旅游百分之百都要去的万神殿啊。这个万神殿的建筑的这个示意图就是原创性的，用了这个拱顶，拱顶啊，啊这个穹，拱顶苍穹天穹啊，用的很多。你看底下的拱门撑起来立得分散，然后到了上面有一个穹顶，穹顶上面有一个天窗，我们每个人在下面都很感动，因为一看到天 那个整个的感觉啊，我们人好像把自己提升了，一种神圣的一种抬升啊。所以很多科学家分析，西方的建筑艺术里面所包含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现，一流的科学家都是一流的音乐家，一流的诗人，一流的艺术家，也是信仰最纯的。为什么？因为他带着科学精神来追求什么美轮美奂，哪怕带着感伤，他也感伤到的那个悲壮啊，悲壮的感伤，就是建这个 万神殿的这个科学家。好，大家把这科学家的图看，建筑学上古罗马帝国的贡献啊，十字弓，就这个，那一个十字，对吧？中间只是十字，十字弓，现在普遍的用在西方所有的教堂，特别是古典的教堂，十字弓啊。到了这个巴洛克时代，就是文艺复兴的时候，在我们今天意大利的圣彼得大教堂达到了顶点，圣彼得大教堂。好，那大家看啊，这就是上面的十字弓，这是小十字弓，无数个十字弓顶一个大十字弓。索菲亚，圣索菲亚大教堂就是用的这个十字弓技术，但它的怎么用呢？好多好多小十字弓加一个巨大的十字弓，一架一多，一架一多，最后达到了建筑学上的一个高峰。我们马上来看拜占庭。好，拜占庭我们知道，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就灭亡了，西方进入了五百年的黑暗，黑暗的中世纪就是指这五百年，但是是指的是没有政府，无政府，但是教会在拼命的传福音，来教化这些野蛮人。而教会的有钱的这个人跟这个教会的上层人士呢，随着国家把首都迁到君士坦丁堡，全部移到了东罗马，留在西罗马的全是传教士，全是宣教的啊。那么在东罗马呢，大家帝国的首都在那，然后就被称为拜占庭，一千年以后被土耳其人给消灭掉了。经过这一千年的发展呢，拜占庭的这个建筑艺术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发明，原创的叫这个穹宇，或者叫翻弓，建筑学上的专门术语，穹宇跟翻弓。以圣索菲亚大教堂为例啊，我们知道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建筑呢是基督教合法化了，所以从教堂建筑开始呢，第一个典范圣索菲亚大教堂，在它前面呢做了很多试验，毁于战火。圣索菲亚大教堂是第三个大教堂，第一个第二个全毁掉了，打仗啊，第三个查士丁尼一世拿出自己的毕生精力，一定要建一个更辉煌的大教堂，要超过所罗门的圣殿。所以建好以后，他有一句重要的话是，主啊，俯天之下看看，我已经胜过了所罗门，他的名言和刻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上。然后他把他自己跟他的太太让画家画他们两个跪在玛利亚跟耶稣面前，永远的跪在了，表示恭敬。你看这么一个建筑，另外它的整个教堂建筑把古罗马古希腊的这个建筑美学融合在它的这个圣索菲亚大教堂，并且达到了顶点。我们看圣索菲亚，马上看圣索菲亚之前，我再回顾一下。大家现在看，公元395年西罗马迁到了 东部首都啊，313年合法化，所以严格意义上的教堂建筑呢，313年以前是没有的，没有的。如果有的话，在哪里？嘎达高姆，地下墓库，坟墓里面，在意大利，在现在在意大利的罗马的南郊，地下有十几平方公里啊！我上次讲到油画艺术的时候，告诉大家对吧？底下都是墓。基督徒的教会是在末下，所以从公元313年以后才有真正的教堂建筑。但是最辉煌的不在欧洲，最辉煌的在君士坦丁堡，今天的土耳其。好，现在大家看，这是后来，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后来，就是基督教合法化，公元4世纪以后，谁呢？君士坦丁堡的妈妈圣海伦娜 Helen 我们英文的 Helen， 他的妈妈就是 Helen， 圣 Helena， 君士坦丁堡的妈妈建的，里面是圣墨，就是找到耶稣受难的地方，然后把它建一个大教堂，圣墨大教堂。我们到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人人都要进去的，都要进去看的。你看，这是它的外观，这是后来建的，不是前三世纪。后来君士坦丁堡，就是君士坦丁他的这个的妈妈，这里面啊，就是保留了早期教会的建筑风格，谈不上圣殿式的，完全是真实的基督徒在那祷告啊。现在的这个样子，这是后来建的穹顶。后来，好，现在我把基督教的教堂建筑，进入基督教教堂建筑啊，有三种。第一种呢，被称为巴塞利卡，巴塞利卡，巴塞利卡有两种意思，一种呢是古罗马的长方形的宫殿，就像我们到意大利看那个罗马教宗站在那个左边第二个窗户给大家祷告，对吧？他那个叫巴塞利卡，长方形的。是罗马帝国的宫殿，不是教堂，但是这个风格叫巴塞利卡是这个意思。巴塞利卡的第二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是中座座堂，就是罗马教宗来在这个地方讲道的那个教堂叫巴塞利卡。所以巴塞利卡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建筑学上的，就是古罗马的方块建筑。那么第二个呢叫拜占庭式，拜占庭式就是中央有个大圆顶，到了俄罗斯里面就变成那个洋葱头啊，大洋葱头，但是没到俄罗斯的地方是个大圆顶，就像圣彼得大教堂，就是大圆顶。到了东正教，上面把它收起来了，收起来了，洋葱头，通过这个穹顶，然后在这个穹顶的基础上，什么叫拜占庭式呢？上面一个大圆顶，怎么样把这个大圆顶送得又高，同时我们大家又能够看起来好像山，就是叫什么？不叫山穷水尽啊，我们中国古代有个什么词啊，就走了半天好像又走回来了，山穷水复，对吧？峰回路转，对，峰回路转。怎么样在教堂里面感觉到峰回路转呢？拜占庭式的艺术开始出现了，就是把大穹顶摆在最高，它按到你底下有很多柱子，它把这个柱子改为什么呢？小穹顶，小穹顶，小穹顶。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叫穹隅建筑技术，独创，叫穹隅，就大穹顶通过穹隅再形成一个小穹顶。哎呀，后来人家发现啊，圣索菲亚大教堂聚集住罗马帝国在当时人类历史上最厉害的物理学家，这批物理学家他做了无数次实验，精确到哲学的那个毕德格拉斯那个哲学的那种高度了。因为毕德格拉斯这个学派是数学家，数学家有个团契，他们把数学当成自己的信仰，推动了西方的发展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有很多很多的小圆顶，一会儿我们看圣索菲亚大教堂。那么第三种呢是拉丁式的，拉丁式的，我们这个圣 James Cathedral 就是我们市中心啊 downtown 的圣 James Cathedral 就是第三种，长的一个十字架叫拉丁式的长十字架，短的十字架短的部分呢一个穹顶，就一个穹顶，没有第二个穹顶，然后大家看的时候是整个这样子的啊，这叫拉丁式的，不是拜占庭式的。拜占庭式是一个中央穹顶边上很多小穹顶，每个穹顶跟穹顶之间是穹隅连在一起，建筑学上更难，但是呢原创拜占庭啊，这是三种。我们再看啊，看看什么叫穹隅，穹隅又叫翻拱，像这个帆船式的翻拱啊，原创拜占庭建筑学，两个穹顶中间要搞一个三角形的球面，通过三角形的球面争取更大的建筑学的空间，这个空间用什么呢？给未来的彩绘留下了基础。另外当时没有电，通过这个三角的这个空间阳光照进来，所以我们今天到圣索菲亚大教堂里面没有电，全是自然光。我们到欧洲去啊，那很美美的。耶鲁大学有一个藏手稿的古博物馆，没有空调， 没有电，完全是用自然光，用一种透光的大理石，用自然光进去能够看书看资料。在耶鲁大学啊，大家有机会到纽黑文，除了看那个大的大学图书馆，再去看一个古文献图书馆，它就采取建筑学上的自然光。这个发明是哪个发明的呢？拜占庭帝国的科学家。现在我们看圣索菲亚大教堂四周有很多小顶，每个小顶在视觉上构成了一个世界。所以说小宇宙跟大宇宙的关系在建筑美学上也展示出来了。我们再看一下，可以休息啊。好，告诉大家一个人，我们在这有学理工科的，你们的世界上第一个建筑学工程师维特鲁威，现在就是教会最早把他的这本宝，把他的这个手稿拿下来了，作为建教堂的宝典。维特鲁威啊，他的维特鲁威他献给奥古斯都的书《建筑学上三个标准》：持久、有用、美观。持久、有用、美观。持久意味着什么？科学家。有用意味着什么？服务社会，服务世界。美观是什么？艺术家。所以从此基督教的教堂建筑凝聚着自然科学家，凝聚着人类的这个精神阶层的啊，主导阶层的。第三个呢，诗人、音乐家、艺术家、画家都围绕着教堂建筑一代一代的进入了西方文明。维特鲁威，那关于他在讲课，维特鲁威什么人呢？大家肯定记住这个画像，达芬奇。上次我们油画达芬奇的素描手稿啊，达芬奇不仅仅是一个油画家，他也是一个解剖学家。他就是用维特鲁威的这个原理，发现人的肌肉的平衡，人在什么样的不同状况下肌肉的平衡点不一样。所以达芬奇为什么画人画得那么好啊？他的解剖学研究肌肉的张力跟平衡，看是这个人健康还是忧郁，还是烦恼，还是乐于助人，还是善良，还是邪恶。所以我就举个例子，对吧？画耶稣的模特，他在诗班中找的是最好的《最后的晚餐》，画了十一年以后，想找这个犹大，找不到，他到监狱里面找一个最坏的。我上一次讲，对吧？结果画的时候，那个模特自己在哭，他问达芬奇，问他你哭什么？他说因为十年前你画我是画耶稣，结果我一骄傲就犯了罪，没想到我变成一个犹大。达芬奇说，哎呀，难怪我觉得你就是犹大，所以我在监狱里面找了半天找到你来画犹大，原来你没悔改，对吧？你犯罪了。哎呀，十年前你的形象多好，对吧？是我心目中的耶稣啊。这个传说说明什么呢？就达芬奇找模特，他都看到你肌肉里面的力量在哪里，你肌肉里面的善有没有，你的脸里面有没有邪恶，达芬奇都能够看出来。好，达芬奇哪来的呢？研究建筑学家的宝典，很有意思啊。就建筑学家的宝典帮助达芬奇画了最好的油画。我们现在快一点，我们就进入下面啊。好，马上两分钟休息啊。公元六世纪开始，教堂建筑出现了半圆拱，十二世纪尖拱出来了。那半圆拱很小，尖拱为什么要尖拱呢？整个西方基督教文明已经开始追求什么呢？超越，不断的超越，看看往上是什么啊？哥特式的建筑就开始了。好，我们休息之前，我把大家有机会去德国的亚圣，科隆大教堂，过去一个城市叫亚圣，是西方教堂建筑史上一个里程碑，就是800年在亚圣巴拉丁圣殿，神圣日耳曼罗马帝国皇帝查理曼加冕的那个教堂，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唯一的现在还能看到的教堂建筑遗址。我们一会儿进入图片，休息一下，我们进入哥特式。